我们现在开始一个新的项目，就你的主意呢是叫五仁月饼。那这个项目到底是你要开始还是我要开始啊？
这个是思想的碰撞，这是大爆炸的结果。
你的思想是什么？
就是这个圆嘛，圆本来就是给人一个感觉，就是包罗万象。
你说是哪一个圆？是圆圈的圆，还是佛家讲的那个圆？
那当然是圆圈的圆啊，对吧？然后又没有很多的棱角，想怎么滚怎么滚，
哦，
就
你说
是
月饼是圆的，
为什么叫五仁呢？本来五仁月饼的定位就是一个比较难被满足，哪哪都不愿意。你如果这个月饼有豆沙呢，觉得少了蛋黄；那有蛋黄呢，又觉得我是做成咸的还是做成甜的？
这个是非常像你，对。
您在的话，我不敢说像我。然后呢，我们要聊的话题实际上是非常广的。五仁实际上都不够盛装了，但是五仁月饼是一个就是比较通俗的，大家都能明白的。就是包罗万象，所以什么都能聊。
这个东西你要放在什么地方呢？除了放，先从我们的网站开始放，对吧？现在网站这东西早就落伍了。
对，只要是个平台就可以放。
那这种东西还得靠你们小丫头来做啦。科技的东西，我老头是早就落伍了。
这个看出来了。
我是守成不变，而且我是台湾老蒋的这个产物。你们都不知道，但是当初台湾退出联合国的时候，我还在上高中。我们是非常严正的声明退出联合国啊？为什么呢？就是美国和这个中国建交了嘛，只有一个中国政策，对不对？啊，那时候是其实是独立的好机会，但是错过了。但是老蒋立刻发表声明，但是老蒋还在位上，他从到了台湾就没从位上下来，他就说“装进自强”。处变不惊，好威风啊！对，那时候我们在高中里面，还有的班级，他就听到这个消息，就这样声就站起来唱这个中华民国国歌，哇，大家都好感动，好感动。哎，但后来我发现我被忽悠了，不是处变不惊，他是处惊不变。
这个有道理。
所以我就学会了处惊不变。你这个平台啊，科技，我不可能赶得上。那我不变变什么啦？就是变声音，哎，声音档最简单，又能够处理，对不对？我只做到这一步，那其他的就再说。这不变它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网上固然有很多的声音档啊，可是真正有耐心长期去听的人不多。那问题不是说人家讲的不好，人家没有内容，而是说里面太多的空白呀，闲话啊，哪有这个时间，对不对？而且会员，你听一个声音档，你把它放快几倍？
现在有3倍速了，所以我通常放快3倍。如果遇到很慢的话，那我就没招了，我就跳着看。
你看看我们那个盲人弟兄，那个鸽子可是厉害，他们这些盲人都好厉害，他听手机听什么东西，你根本还没听见，他已经听完了。一般智商的人，不是像你啊，或者像我们那个鸽子弟兄这样，他还是原来的速度去听，那么你只要把它剪得干干净净的。一个小时的话呢，大概可以至少可以剪掉30-40分钟，是一点都不夸张的。我觉得这个剪接的手续是非常重要，可是这是一个非常繁杂又非常需要耐心的工作，这只能老头自己来做啊。所以现在老头货上还堆了一大堆东西，那这个是一个新项目，对吧？啊，我们可以优先去剪，先把这一集剪出来，让人家听的时候很快就知道说你们要干什么，然后他不觉得浪费时间，他觉得好像跟听相声一样，一下就过去了这样。对，这是我的处境不变。因为我很多年我就一直想找一个姐妹的主持人来做，但是我们的姐妹都太贤德了。
然后我不闲的就被抓来了，对吧？
对，你
骗
是，
来
他们太贤德，就是讲话都太客气了，然后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啊，又怕这样讲不妥当，那样讲不妥当。哎呀，好了，然后人家姐妹呢都是有头的，对不对？单身的姐妹我跟她做也不合适啊，所以终于找到你了。你们是小辈儿，你跟旺盛婚姻幸福都很同心，但是呢，同时我们中间有很大的一个深渊隔绝，叫代沟，就是。
有什么代沟啊？
有代沟啊，代沟很大了。我不知道你们想什么，我真不知道你们想什么，你们也不知道我们大概想什么。可是这个圣经里面呢，我曾经也讲过好多次，这个神给摩西最大的吩咐，我们常认为是律法，这个那个，其实有一个技术上的吩咐，就是你要把它殷勤说给下一代听。 诗篇里说从这一代到那一代传扬耶和华的慈爱，这是最难的。你站在讲台上跟同代的人，跟你同龄的人，跟你同路的人传扬耶和华的慈爱，这做传道人的啊，做牧师的人每个礼拜在做的，大家都很捧场。为什么呢？我们总需要一个人来讲，讲的人总需要一个人听，对不对？其他人听不听我也不管了。但是我们就关在教会的门里面，就这样讲，就是一周复一周，这个叫做一周到一周传扬耶和华的慈爱。可是你要去试试看，从叫做一代到一代传扬耶和华的慈爱，那你才知道，哎呦，这个事儿可难了，
哎，很难。我们
所以呢，
这个人也很难。
我比你大一倍，对不对？差不多吧。我现在70出头，我不问你多少年纪了，听他这个好听的声音就知道，他一定还是在这个豆蔻年华。
什么
如花岁月？对，
谁好听的声音？有没有搞错？你耳朵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我都是破锣嗓子，好吧？
哎呀，你这个声音很好听，没问题。所以呢，你那一代跟我这一代呢，我们是应该在一起多聊聊。那至于我这一代呢，我想说的问题呢，其实我已经在节目里都说了差不多，但是现在这个节目已经挤了十几年了。中间一天一个节目呢，人家去哪儿找？重做一遍是可以的，是可以的。那我还是用我原来的名字叫蒙哥，蒙哥，对吧？这小贝替我取的。那最后你决定要用什么名字啊？你要用你的会员呢，还是你要换一个非会员的名字？
我要换一个酷一点。
什么？
老师给起一个呗。
这里没有老师了，这里哪有老师？你呢？你根本就是个五人月饼。要么少了这个，要么少了那个，然后你是个气包，一下这里又气了，一下那里又气了。
那我生气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要不生气还不正常。
那叫你什么叫气妞？
这个太土了，这个太土了，至少就起个二次元的吧。
什么是二次元呢？
就是漫画。
啊，漫画叫二次元了。哎呦，今天节目一开始已经长见识了。那三次元是三次元是电视是吧？
二次元就是画在纸上的，没有三维像。
三维像是放在荧幕上的。
可以这么说。对。
那四次元呢？
那就不知道了，那就由我们来开创吧。
那你就叫五次元吗？
太难听了。
这个叫什么名字？这名字慢慢想没关系，做了一阵子再出来也可以，因为一定要有个好名字。那我们开头，我们从哪里开始说话？你最想说的是什么？
最想就是很生气。
为什么这么生气？你为什么常常在生气？
那要照属灵一点的来说，就是我太大了，教会都容不下我，然后呢，我总是不满意。但是呢，我回到圣经来看，其实不是这回事儿，因为我的不满意是有出处的。如果说不满意，我其实可以找到圣经的依据。即便是现在的经常基督徒非常的热衷于谈的政治，也可以找到圣经的出处，这是左派啊右派啊，圣经也有出处。所以看到这些打着圣经的旗号然后又不是真的按圣经来做的时候，那我就是不满意啊。不满意我没办法，别人会说那不满意你也没办法，对啊是没办法，但是我也可以说话呀，我有我不满意的权利，我有我说话的权利，对吧？所以活着还有一口气就可以说话。
这个文哥的老听众一听就知道，哈，这下给你老头找到一个知音了，对吧？
哎呀，知音。
那小贝，我跟他做这么多的节目，要总合起来。你问他说，文哥讲了这么多话，他到底想说什么？他会告诉你，五个字就讲完了。头两个字是教诲，后面三个字就是不满意。什么东西你都有话讲，什么东西你都扯到教会，扯到圣经里面去。所以你看看咱们这个节目还是有做头的。一般他们这个啊，比较懂得圣经的人都说，神的心意在教会里面。那这个教会呢，又跟我们现在的教会对不上。解铃人还是系铃人？你觉得他的出路，他的根基的问题是在哪里？最根本的问题是在哪里？
最根本的问题是没有回到圣经。
可是大家都说自己回到圣经，神学院也说，传道人也说，教会里面的意见都是拿圣经出来。
对，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自以为自己回到了圣经。
哦，自以为自己，那人家就说，那你们回到了圣经吗？你们也是一样，都在一样的状况里面呢？
我们也没有说我们可以解释所有的圣经啊。
对，我们还没开始讲嘛，哈，对不对？
对啊，我们没有讲我们可以回到所有圣经，但是有一点就是神是无限大的。 还有一个宗派和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人能够把神说的清清楚楚，非常有一种可能性是讨论了半天到天上发现，哎，我们都错了，
或者
就
是我
是
们都对了，好不好？
或者都对了，都对了，但不完全，都错了也很有可能。
那我们就大家就这么飘吧，随大流就下去
如
吧，
果说今天就这样做，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但这也没关系啊，说不定就神就用不一样的人做了不一样的事，这不很好吗？
那我
这
们
也
就做了半个月饼就不做了，
我做我的月饼，他做他的馒头，有什么关系？
好吧。那我们现在讲，如果根本的问题是大家都没有真的回到圣经里，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必须要给人家看，我们这个五人月饼是怎么回到圣经里的，是不是？可以给他们做参考嘛？
我一直认为读圣经或者跟不敢讲带查经吧，谦卑一点说，我们跟别人分享圣经，这样分享的不是一个内容，是分享的一个视角。
你这话一下就讲到我心眼里去了。
我这样来认为，分享的是一个视角，就是哎，你不妨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是这个样子，然后你也可以从那个视角看过去，这个都没有问题，因为圣经是活的嘛，神也是活的，我怎么可能用这个文字把神就摔死了，把对神的看见也摔死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是有这个必要去做，说不定在某一个时间段就被当中某一句话哎启发了，这就够了。
所以你的意思基本上就是说呢，既然我们觉得不满意呢，那就说说啊。也许有很多人有同样的不满意，也许我们的不满意是杞人忧天。那我们还是得有个开始啊。就你跟我讲过说，你跟汪生也跟我们一起读读希伯来书，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好啊。虽然我们都在网上都做过这个希伯来书的查经，但是呢，希伯来书可以牵涉到很多的问题啊。这个以后也可以摆在五人月饼里面去，可能是少部分的人知道了。因为我们不久以前才有会员和汪胜做的见证，你就知道他们经历了不少啊，从主耶稣来给他们的这个试炼也好，折磨也好。然后后来我才知道，不但是他们一家都蛮特别的啊，其实主在这家人身上有特别的工作啊。虽然现在只做了一半，将来如何还不晓得，但是呢，这个你说这个五人月饼是什么五人呢？这他们家五人也行。我至少我的原则是这样子的，我不是为了辩论，也不是为了讲道理，我是把自己摊开来，我是这么看的，我是这么想的啊，那这样子不伤和气嘛，对不对？当然我们在讲的时候难免牵涉到一些现实的问题，我们在教会里面所遭遇到的，以及别人说法，我为什么不同意，那这是难免的。那我们现在从哪开始？你怎么长大的？你从前在米苏里，对不对？你在基督工人中心那边的一个教会，所以你跟高荣德牧师蛮熟的。那你信主之后所受到的最基本的这个，那这样也麻烦，因为你说教会以及你的不满意，那你这一定也包括那边的教会了，对吧？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到不满意呢，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对立。实际上，这个不是一个对立，我认为这是一个查缺补漏的过程。因为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也不完全，别人也可以来不满意我的。但是，既然教会是神的家，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是神家中的人，那么我们其实当做的不是对立，而是彼此的一个互补。假如我觉得有问题、有错误的话，我是可以表达出来的。我也同意别人说出来他不一样的意见，就是那句非常流行的话，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坚决拥护你说话的权利。
但我比较坏一点了啊，我就说呢，这是我的啊，你们讲平台对吧？这个字儿对我还是信的啊，这是我的网站，你也可以去做一个嘛。
是这样的，他有平台。
因为主耶稣跟彼得讲得非常清楚，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啊，喂养我的羊，这是三种不同层次的。那你在喂养你的小羊的时候，你总要看小羊吃的怎么样，对不对？小羊如果说吃不饱、不好吃、吃的拉肚子、吃的不开心，这个不像是青青草地，这个像是 NGO 的加工的什么东西，你总要听听小羊的意见，对吧？那现在我们比较流行的办法就是说，在上的有一套既定的想法，他照着这个训练，照着这个过程去培训他的门徒，所以小羊要么你就是进到这个模子里被打造。打造的过程就会淘汰一些，然后打造出来的样子跟他不同的话呢，那上面的弟兄姐妹呢，常常也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我想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那在你成长的过程里面，你在教会里面，你的体会是怎么样的？
我们像是生产线上的流水线上的产品，有一个既定的样子，我们可能会像那个样子，就是因为想要去达到有一种呈现出来的生命，所以还没有达到的弟兄姐妹呢，就会努力的想去做得到。 美国有句话叫什么 fake it until make it，
就是哪怕是装模作样你也得先有样学样啊，最后才可能变成他那个样，是吧？嗯，
但是我常见的就是实际上都没有 make it， 实际上 fake 到一直 fake 下去。
嗯，
那我当时就有一个感受，就是其实我没有办法去表里不如一，我不是说他们表里不如一，只是说我不相信一个刚性煮的很快他就已经从罗马书第七章的那个励志井山，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已经马上过渡到了罗马书第八章的那个讲到靠着主耶稣、
嗯、
我就过去了。
对，因为这个主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在马可福音里面他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你这个时间表不是你定的，方式是从里边长出来到外面有成熟的结果，而不是反过来的。
对，因为就我来讲，我不是一个祷告的人，但是我不敢说我是个祷告人，但我至少是个读经的人。从圣经里边呢、
嗯、
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在讲台上听到的都是一些要求，
或者讲好听一点一些鼓励和期盼，对吧？啊，反正那个就是他们的平台，每个星期的平台。
我们都是人，我们生在罪恶过犯中，就知道我们本性就是为了叛逆而叛逆的人。
嗯，
所以当如果讲到圣经被解成一种道理来讲，一种要求来讲的话，
嗯，
即便他口口声声说这不是道理，不是要求，但是说的是你们要的时候，并且如果做不到的时候，是不能算是先进分子的时候，这个其实是扭曲了圣经本来要给我们表达的意思。
对，我最喜欢欺负弟兄姐妹，就是考他一句圣经。保罗的名言啊，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是什么呢？填空，填出来的人不多啊。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你越给弟兄姐妹立要求、立规矩，那个罪的权势就越大。一个人要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他是不应该去做，不论是处性造就，或者是门徒培训的。你越做越糟糕，因为不是说了吗，地发生五谷是出于自然啊，不是出于你的教导，不是出于你的训练，更不是出于你的期望鼓励，不要这么傻。
对，而且无论是做工，是建立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好，还是传福音等等，这些都会成为一个以人为中心的，而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因为圣经最重要的是讲的是神的事情，
嗯，
不是讲我们要为神做什么，
嗯，
而是先了解神是谁，为我们做了什么。
对，然后才能够讲到说神要做什么，以及神怎么做事，对吧？要不然呢，这个非常容易啊，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还以为自己是在服侍神。
嗯，所以当弟兄姐妹尤其是刚性的处在这样一个环境的时候，他会经历罗马书第七章最后一段那个非常难的那个阶段，很长时间，很痛苦。我当时是经历这个阶段的，
嗯，
然后我从来都想象不到我会经历到罗马书第八章，靠着主耶稣我就胜过了这种，
嗯，
哎，这个就牵涉到一个千古谜，咱们五人月饼里面以后一定也有这个了。那就是保罗是不是有点不够意思，他光讲问题形容的这么活神活现，结果呢他没有把解方给我们，弟兄姐妹呢负责教导的也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或者说怎么是啊，靠着基督就脱离了，对不对？
没有，只是说不能靠着墙要靠着主。
你这里面好像有个故事，是不是？
故事就是有一天聚会完了之后，我觉得非常的疲乏，
嗯，
然后身体也有很多的疼痛，我就靠着墙跟一个姐妹聊天。当然了，她不是开玩笑，她就是一个很正经的人。
嗯，
她说不要靠着墙，要靠着主。我真是当即都要晕倒。怎么样的靠着主？每当我问到怎么样的靠着主的时候，实际上没有一个人给我清晰的答案。
嗯，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你一定经历过很多这种我们平常人不太能想象的啊，因为你这个，唉，这个我今天有了一句心话，就是知人知面不知肠，唉，别人不可能明白你那个，甚至说我的五脏肺腑都是你造的，
你简直可以说我的五脏肺腑都是你造坏的，造错的。那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会员的这个病例啊，它严重的程度是全世界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找不到的。它整个的消化系统，用外行人的话来形容呢，就是好像已经扯到完全没有张力的橡皮筋，不发生功能了，只能往下坠，那是非常痛苦，持续的痛苦，而且无药可救的，
别人很难想象的。再加上呢，你不把这个痛苦加在别人身上，你别人接触到你，他不知道什么你有这样的痛苦。
就像我们现在，如果我不跟听众朋友讲，听的人不知道的，他觉得你是一个挺正常的人。我记得昨天我跟那个国内的盲人弟兄鸽子弟兄做了好多讨论圣经的节目，他的圣经真熟啊，几章几节什么他都背给你听，但是我一直没有告诉大家他其实是个盲人。因为从他的讲话，从他的为人，从他的喜乐里面，你听不出来他有这样的难题。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假如你不小心有一个疼痛你撑不住了，那是不是常常有弟兄姐妹会给你一些很正面的建议，告诉你要依靠主啊，要得胜啊，要有信心啊，要经历主的医治啊，是不是很多这样的事啊？
嗯，当然有，当然有。还有跟我说要我跟主祷告，说我奉献给主了，然后
嗯，
我当然知道他们是出于好心，
对对对，
就是他这样说的时候，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交换，我没有什么跟主耶稣交换的，而事实上我认为这个世界上不是我认为，是主耶稣说的，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有苦难的，那就像是发生了地震，发生什么，我们其实不当问的是为什么。为什么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当问的是发生这种生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为什么还能活着？这是我们当问。
就 What's next？ 主到底叫我们做什么？
因为没有一个父亲会开儿女的玩笑，叫他白白受苦，他总有他更宝贵的心意在后头嘛，对不对？因为他不是讲灾祸的一面。
那也许就是因为你在这种跟平常人不太一样的状况里面，因此呢，你就不太愿意妥协，因为我相信像你这样的
女孩，
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你一定对于你所要去追求的东西有一个真的啊，是纯的一个执着。我们现在找到教会了，我们现在找到神的话，我们现在找到啊神的家了，里边的很多的不完满，就让我们觉得说，至少我可以说太可惜了，好不好？
我就不说不满了，
太可惜了。是不是应该有这个
更好的办法，或许能够带进一些更美的盼望，至少应该拿出来谈谈。
我们是这样的，原来因为我们所在的是一个大学城，人员流动比较大，
对，
所以高牧师他其实他是以培养工人为他的这个，因为我们都叫基督工人神学院嘛。那我很幸运的就是因为我身体不好，所以我就没有去中心，就去过两次，一次短的一次长的，一次三天，一次六天，
开到那里好几个小时嘛，是吧？
一个多小时，
哦，那还不错了。
但是不能走啊，就是非常严格，因为这个是做门徒，
对，
做门徒就是这样。高牧师的想法呢，就是在这些人离开这里之前，他们至少要是一个能服侍别人的，能带别人的。这个我不是听高牧师亲口说的，别人跟我说的，但是他的做工也确实是这样。就头半年他可能是听福音，然后中间一年可能就是在主里边，在教会里边成长，有一些服侍，最后半年更多的去参与到这个带查经啊，然后这种能教导别人的这种程度，他差不多就可以放飞了。高牧师以前我说带人要带到什么程度呢，他说带人要带到能带别人，这个人能带别人的程度。我觉得也有这个道理，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渐渐的发现圣经并非他们讲的这个，因为有的我们高牧师讲到，就是我不是批评，我是说他很可爱，他讲到什么都能讲到侍奉，因为他的重点在侍奉，就像他看什么都看到侍奉。但是我一信主的时候，我一看什么我都看到合一，我去讲我肯定也都是想合一。那我们还有一个弟兄，就是他只要讲到诗歌不用选，肯定是信号顺服，中心思想不用选，肯定是信号顺服，例子不用想，肯定是我们这些人都不信号顺服，肯定是这种结果。所以基本上呢，讲道就越来越死，面越来越窄，越来越不吸引人。后来，但是最后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小姨说，哎，这个人又不来教会了。我说这个人不来教会了，你就不想一想我们的讲台出了什么问题吗？我们教会出了什么问题吗？就是这个人不来教会了，他又不是来庙里，对吧？啊，非要到你这儿来烧个香才算吗？所以有很多的传统，
当然我们渐渐的因为老吃一样的饭嘛，天降马拿，天天吃马拿，也不会煎炸烹饪，只会那种蒸着吃煮着吃，吃厌了想起这个埃及的韭菜火锅，对吧，我就开始看清别的地方的。当然因为我速读过两遍圣经，框架建立起来之后就敢于去接触教会是不会让人去接触的一些，包括左到灵恩派右到改革宗，即便我不同意的他们的有一些比如说说方言那种舌音，但是他们身上仍有我可以学习的东西，
学习的地方。对，
嗯，
那我们今天这样谈谈很好，大家也对会员呢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如果你对他们的见证想要进一步知道，可以去听我们今年就是2025年7月20、21日的节目，就是他和汪胜给我们的分享。我们也都在探索之中啊，没有一个人能说我真的有了答案，但是呢，我从啊你们的身上也看见了我们自己当初的影子。我深信很多的弟兄姐妹也都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啊，我们不是无的放矢，实在是都体验到了现有教会以及我们所走的各种所谓的路线里边的有限性，才会想要寻求突破，才会想要寻求交通啊。那这是我们第一个五人月饼，虽然中秋节已经过了，但是只要卫生没有问题啊，春夏秋冬早饭晚饭当宵夜都可以吃，盼望弟兄姐妹呢也吃得开心，我们就下次再见了。